谢主，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 enjoy 哈、啊？那我自己本身很在这个敬拜当中，真的啊，真的是归荣耀给主。我们在这边当中，真的是活着一生能够敬拜主，是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向往哈、啊。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阿爸父主，真的是吧？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是吧？就是我们心里面主啊向你所呼求的，主啊愿我们一生都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主啊就像诗人所说的，我曾寻求主啊，就是愿意在一生当中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面，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因为照着我们的本性，主啊我们是瞎了眼的，主啊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心是刚硬的，但是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眼睛看见，心里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过来，主啊我们就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应许，主啊恳求你赐福孩子的口，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在这当中来运行，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能够开他们的心里的眼，主啊柔软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愿你得到刚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主，最近这一两天都很热，所以我看到舅舅在喝水，所以应该多一点喝点水，我现在示范一下怎么喝水。这个 idea 是刚才信生给我的，确实要多喝水，因为这段时间这个真的是很干。感谢主，我有一阵子没有在这当中跟大家分享信息，今天很高兴啊，今天也很忙，但是我觉得在主里忙得很充实哈。接连下来，我们在青虫的主题当中，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7-50节哈。我不晓得还没有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的，今天白了，我家里没大人哈，因为大人牧师出去分享了哈。我不知道你听得懂什么叫家里没大人啊，对，但是感谢主，他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礼拜最后说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是吗？在我们的十二章的前面里面讲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的是，我今天要分享是接着他上礼拜所做的，那我的主题是不幸的世界。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在做，如果你有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出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有在做，不管是街头布道也好，或者是你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我们通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过耶稣，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基督教，有没有听过这个信仰。那我不知道如果有些人你听过，有人回答说我信主了，通常我们会问一下说请问一下你是怎么信的，在哪个地方信的，什么样的情形信哈。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我自己是这样，如果我听到有人他说我听过了但是我还没有信，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下去跟他说为什么你听过福音了但是你不信了，因为我很怕听到说某某谁因为怎么样又怎么样。但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不太像我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会这样，就是我们常常不太好意思，或者是不太想要继续追问说，既然你们听过福音为什么不信耶稣？当然我们有知道很多人他们不信或者是还没有信的原因，也许是误会，也许是他们对信仰还不明白，或者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常常我们听到特别在华人当中，你会听到说有几个理由他们不信。第一个，他说中国人都有自己东方的信仰，我们干嘛要信这种西方，特别叫做洋教哈。其实真正的我们的基督教是不是从西方来，是从东方。第二个，反正信仰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信我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反正都是殊途同归，所以不要逼我，不要勉强我，或者是我暂时没有这个需要。第三个，你常听到的，特别可能是台湾来的，他说我家里是拜祖先的，我有牌位的，所以我没办法信耶稣。那这是特别在我们跟华人朋友讲中文的朋友在传福音的当中 这样的一个常见他们不信的理由。当然还有一些特别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如果你有你的圣经，我们青虫非常好，我们有每一个座位摆一本圣经，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常常用的这个圣经拿出来。我们要来看十二章的37到50节，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那这段经文的重点呢，特别是聚焦于当时不信的犹太人。那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哦，最后一次公开的劝人要来相信他。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传那美好的福音，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所以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不单单是对当时的人，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有什么目的。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说，他的经文是说，相信他就是信他那差他来的人。对不起，我这个有点，可以帮我按一下下 OK。 相信他就是信那差他来的人，这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开始在传福音的事工当中呢，我们都看到读过他有一些很奇妙的作为，可以很清楚的证明上帝是借着耶稣来工作。不单如此，从耶稣的所说的，他口中所说出的话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的证据，不但有能力，更可以证明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所以接下来我们从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37到41节。37到41节，我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我刚才讲不信，不信的原因还有它带来的一些的结果。第一个部分，从37到41节，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在之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甚至有很多人亲眼看到了。我们读过圣经，我们都知道。但是约翰在37节一开始提到什么？他明白地指出，这些人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即使他们亲眼看到，当时的人就跟那个时代数百年前，也就是在旧约时代那个先知以赛亚那个年代的一样，他们仍然不相信。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人明明亲眼见到耶稣的神迹，他也亲耳听了耶稣的见证，但是他们仍然不信耶稣呢？我自己是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我在传福音的当中碰到这些已经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来想想，有时候人跟人沟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你们就是人跟人在对话当中的时候，有时候你根本没有在乎对方讲了些什么，而是在乎他当时在想什么。台湾人会讲到有听没有进，我们不在乎他讲了什么，而是在乎他当时想什么。举个例子，人们不会全然对接受对方所说的话，通常他们是会选择性的来听。特别有结婚的人知道我在讲什么，不是要吓各位，没有这样。举个例来讲，好像我叫我的小孩，当我要吩咐他们要做功课要做家事的时候，不论我重复多少遍，他们总是听而不见，视而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很奇怪哦，有时候他对我说的其他事情反应很快。第一个就是当我跟他说要来拿零用钱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当我叫他们来拿被我没收的手机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跟人沟通的时候呢，很有趣，其实他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在乎当时他听见什么东西。那他所听见的呢，也跟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在喜欢些什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不但听是如此，那信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会不会人们的相信与否，其实跟他们也没有看见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呢在乎他当时在想些什么，他在喜欢些什么有关系。因为人，我刚才前面讲过，是选择会来听的，他会选择来信的。如果你有看过，你有听过马克吐温 Mark Twain， 他说我不信有鬼，但是我怕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讲这句话， 他说我不信有鬼，但是我怕鬼。很有意思的，既然不信，那有什么好怕呢？但是很奇怪，很多人就是有这么样的矛盾。所以当然，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有没有可能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有人也看到也听到过这么多他的教导，仍然选择不信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我认为当然有可能。那我们今天想要看到的是，难道见到真的见到就信吗？那这也难怪约翰他一开始的时候在说，他正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我们如果看38节，主啊，有谁相信了我们的信息？这是新译本，主的膀臂又向谁显露呢？ 这段经节好像是说，几百年前先知就已经预言了，现在约翰说刚好应验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些人就是不信。再回到刚才我们讲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在这段经文所说的，正在描绘不单单是在过去，也是在这个时代人们不信的光景。那我们要看到，不但在先知以赛亚的旧约的时代他说的这句话，也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同样的，我刚才前面讲的，如果你最近有传福音，或者是你一直有在做传福音，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也是传主福音做主门徒，我们有碰到很多的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些的瓶颈或者是困难。我们看到我们不论用了很多的方法，用的怎么样的方式，他们就是无动于衷。特别你有在你现在跟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在传福音的，我想你的感受更深。接下来我们看约翰要接着解释这些人不信的原因。在40节，我们一起来看40节说，神使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亲眼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如果你刚刚今天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或者是你突然看到很像是神故意弄瞎这些人的属灵的眼睛，免得这些不信的人看见了神迹，而且他们用心领悟了就回过头来，然后我们的神还要大费周章的去医治这些人，我们看起来很像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经文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你可以看我上面写，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彼得也在说3章9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从这两段经节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使万人得救，神的心意是使万人得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要说的是，除非有一个人他是心存刚硬，否则神是不会使人硬着心。我要再讲一次，除非一个人先心存刚硬，否则神是不会使人硬着心。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原来的出处，是在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上帝向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并非故意不让这些人去相信他，而是我刚才前面讲过，这些人已经选择了来对抗神，甚至呢，他们固执到不肯尝试的去了解他的信息。所以当这些选择不信神的人，他们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就非常的困难来归向神了。那这句话如果再讲白话一点，刚才就是说，你们听是不断的听见却不明白，不断的看见却不晓得。 那以赛亚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心灵麻木，麻木。好，那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的前后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百姓原本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向。那这也像一种讽刺性的命令，就很像对这些顽梗人的说，好吧，你就继续的倔强吧。所以十节的下半段也是一个明显的讽刺句，表面上似乎是说以赛亚拦阻了这些人真心的悔改，但是不过事实的看到这些百姓根本没有愿意悔改的心。否则我们看到他可以说，否则他们可以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悔改而得复兴。但是他们不是要这样的，不是吗？所以像这样的人，上帝其实没有要强迫他们相信，我们看到神只能任凭他们罢了。那虽然神迹能够可以证明行神迹那个后面的人是神，但是弟兄姐妹，神迹没有办法使不愿意相信的人来相信。我再讲一次，神迹没有办法使不愿意相信的人相信，因为这些人不是缺少证据，而是他们缺少了一颗愿意相信接受证据的心。我再强调一次，神绝对不会阻止人去相信他，但是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决定。那么如果在这么多神迹前面呢，人们还是选择来拒绝神迹所做的证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天这样的选择只好被神所允许，以至于经文说那时候他们就要开始瞎眼了。而这种不幸的原因，我们刚才在看到以赛亚也早已预言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六章十节以赛亚说，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看到的，他所引用的就是这句话。那我们看到先知里面讨论的是什么呢？他所谈论的是那些拒绝神恩典的不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使他拣选的人顺服主，顺服相信他的时候，弟兄姐妹，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相信他。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能够信主的人，我们都愿意感谢神，其实愿意相信他真的没有什么好夸的，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前面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不信的原因是因为选择，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信的结果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42到43节，主耶稣说相信的就必须有行动。前面刚才讲到是一个比较沮丧，很像有些人仍然不信，即便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希望，虽然前面讲的有这么多人的不信，但是约翰却带来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在42节看到，虽然这样，犹太首领中有许多人信了耶稣。感谢主，虽然有这么多人不信，但是在犹太人的首领当中有许多人信了耶稣呢。但是约翰接着提到，因着法利赛人的缘故，他们不敢公开承认，免得被赶出会堂。为什么呢？约翰接着说，他们宁愿爱人的荣耀，而不爱神的荣耀。这段经文虽然是指着犹太人的领袖所说的，但是我们看到这边也指出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人若跟从了耶稣，就必须走出去，不计社会的后果，而必须向认识的朋友来传福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必须走出去，不计后果的向认识的朋友来传福音。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很像待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一个 comfort zone， 我们所讲的所说的我们所碰到的其实好像都是我们熟悉的语言。我们在教会久了，有时候特别是我们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想去面对 这些征战。在去年我们去参加了这个教会的暑期短宣，其实回到台湾去以后，回到我们中国，回到亚洲去以后，你会发觉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其实是非常强烈的。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少数，当我们在吃饭祷告的时候，你特别回到家里面去，你会发觉祷告很像是一个非常突兀而且很像格格不入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更不用说我们礼拜天要去教会啊，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像我一样，我以前其实是这样子想，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相信耶稣就好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各位，你再仔细想想，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是不是关系到我们跟神面前的事情？那是垂直的。可是当我们口里承认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关系到我们在跟人面前的事情？这是横的。所以如果我们只在心里相信而不敢向人承认，我们就无法在人面前见证主，不但没有办法荣耀主，我们也很难在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常常我们看到有些车子后面有一些 bumper sticker， 就是那个贴纸啊，贴啊，在这边可能都是英文，有就是有那个一个 fish 的 sign， 在台湾有耶稣爱你，有没有？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像这样的东西，我以前是不可能贴这种东西的，因为我每次贴了那个东西以后，因为我开车、骑车是非常不守规矩的，所以我就不要被贴标签。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在我们很多的弟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当中，我们有没有宣告我们是基督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32-33，他是这样说，等一下，对不起，凡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会承认他，但无论谁在众人面前不承认我的，我在我的天父面前也不会承认他。弟兄姐妹，保罗刚才在，我刚才要忘记讲，在罗马书10:10，因为心里相信得以称义，这边还没有完毕，他说口里承认就得到救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因为心里相信就得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得到救恩。所以我们看到相信其实是要带有行动的，那为主做见证是我们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不单单能够讲了一口好道，讲了一口好见证，但是我们要能够在行为上面能够来为主做见证。我刚才有挑战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朋友，甚至你的家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吗？如果没有，那这个信息今天是愿意分享给你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约翰提醒我们，在各世代其实都有威胁人信仰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是只有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在每一个世代上面都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着威胁、因着怕而不敢为主做见证，更不要因着爱人的荣耀而使自己失去了上帝的荣耀。最后第三个，我们看到它是最后的忠告。这段经文是在44-50，从44-50是耶稣最后的一次劝人要归向他。在经文特别讲到，他大声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一位，看见我的也就看见差我来的那一位。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不晓得你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说，他是很小声的说吗？他是很大声的说，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差我来的那一位，看见我的也就看见差我来的那一位。不怕你们笑， 我常常在家里面我是大声的那一位，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讲话突然小声，他们小孩子反而会 pay attention。 希望各位当父母亲的不要像我一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我们看到他很少大声喊叫，是吗？甚至我们都看到他是微声 whisper， 我们都看到他是很小声很 gentle 的在讲。所以特别在这个当中，圣经里面讲到，如果他是大声喊叫的时候，就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那如果你看原文，其实他是大声喊叫之后，那 NASB 的 原文的意思是 cry out loud， 所以是很大声的嘶喊着。耶稣看到我们刚才讲他是很少用大声的方式来向人传信息。那我们在我查了一下圣经，在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约翰福音在7章28节，约翰也记载了耶稣有另外一次也大喊着说，这边讲到，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其实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但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你们却不认识他。然而我主耶稣他认识他，因为我从他那里来，也是他差遣了我的。很有意思，你把这段经文刚刚才那段经文和就是弄在一起的时候，这两段经文在表达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主耶稣特别在这两段信息都要大声的说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相信耶稣就是相信那差他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章18节一开始，约翰就表明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那位本身是神在父怀里的独一爱子，也就是耶稣，把神彰显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神。那我们继续再看，在约翰福音14章9节，当耶稣显现给这些门徒的时候，他说，腓力问他，他就回答腓力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把父显示给我呢？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再三的表明他是天父所差遣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世传道的期间，上帝就是主耶稣能力的权柄。如果我们有看到约翰福音12章27节，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说，我现在惶恐不安，因为他正现要面对那个任务，我应该说什么呢？耶稣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但是他又说，然而我来了正是为了面对这个时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再的阐述他的工作，还有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但是也因着这样子，他激怒了谁？他激怒了犹太人。那我们继续看46节，他接着在说什么呢？他说，我是光，我到世上来，为使所有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耶稣说，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弃绝我又不接纳我的话的人，自有审判他的。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说话，而是差我来的父给我的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主耶稣说，我所讲的正是照着父吩咐我而讲的。这段经文虽然长，但是真的非常的重要。主耶稣知道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主耶稣尽量他要把握机会将这个信息传给这些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46节，他说他是光，他照在黑暗当中。然后47节，他说他要让那些有信心的人得着救恩。那这个救恩是什么？这个救恩就是永生。如果我们这段所有这几个礼拜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约翰，当然我们看到是神，他要提醒读者， 天父一直存在于耶稣的生命还有他的工作当中，但是因着这个罪恶笼罩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只有耶稣才是那个光。前面讲到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到十八节记录着光跟黑暗的征战，如今我们看到耶稣的光已经在这个世上璀璨很光辉了，他在呼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进入他的光中，但是同时黑暗也无所不用的奇迹要来消灭这个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个人其实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来选择一方。这也是耶稣为什么在这边忧心的说，三十六节他说光在你们当中的时间不多了，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胜过你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来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但是很遗憾的是，许多的人见到光仍然选择不信，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光跟上帝没有关系。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神是爱，他没有说你不信的我要来审判他，他说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耶稣会审判他吗？他说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这段经文是约翰，耶稣在重复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你可能没有听过三章十七节，但是你一定听过三章十六节，对不对？我们来一起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耶稣是不是普世的爱，叫一切谁信他的人。接着十七节说，如果有人听见我的话却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明白真理，所以以至于上帝要差遣基督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但是因为世人仍然不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他复活了以后他就差门徒去传福音。那门徒之后是谁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今天传福音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也在这边。因为这个世上不信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以至于不信。我们甚至有些人听过，有一些的神学家甚至告诉我们啊，其实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神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说你们信的耶稣就是在回教里面的穆罕默德，你们信的这个神就是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甚至有一些基督徒的神学家也是这样子哦，每一个文化都有这样的一个神。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那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是吗？那传福音就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一点，其实世人还没有认识神，所以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又来差了我们，以至于这就是神的爱。前面讲到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期望人人悔改。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人最后仍然选择不信，前面讲到神不是要来审判，但是这不信的选择就成了审判，以至于耶稣会说什么？他说弃绝我，四十八节，弃绝我又不接纳我的话的人自有审判他的，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弟兄姐妹，神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弃绝我又不接纳我的话的自有审判他的，那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最后我们四十七节到五十节，我们看到这边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看到救恩与审判都已经在 人做选择的时候就开始。弟兄姐妹，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邀请人信主的时候，甚至我们请别人所做的决定，其实在当下也就是那个最终的决定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慎重，我们不是去邀请人相信，很像叫那个人在看到那个看不到的未来当中来做一个决定，很像说哦，只要末日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才能够决定就可以。当我们邀请别人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当下，他就得救。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的选择的当下就决定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还是听不懂的，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如果各位有看新闻，特别从台湾来的，从台湾长大，可能大家在座都比较年轻，有听过一个艺人叫诸葛亮。诸葛亮他是因着大肠癌过世的，本来他是不会这么快死的，但是据说诸葛亮选择他不就医，而听信民俗疗法。那这就是我说的选择的当下，他就决定一个人的生命。那在这边看到主耶稣所传达的讯息，就是你不肯服药，你就是向疾病屈服；不肯来救光的，你就是向黑暗屈服。那这个结果就是死亡。但是相信他的，就是相信差主耶稣来的天父，那就是生命。那这个生命不是短暂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那在约翰福音的20章30到31节，我们看到最后约翰怎么说。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他还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圣经上面，但把这些事情记下来的这些神迹是为了像什么？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耶稣在门徒面前还行了许多别的事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这边讲到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生命。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精髓及目的，也是主耶稣最终的任务。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每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其实有些时候这些道也许是左耳进右耳出，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也把一些话可以记在心里面。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2章4节，刚才前面讲到神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在彼得后书，彼得也讲到神的心意是他所应许的是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姐妹，我特别在这个时候，我要来请各位来有一个回想的时候。刚才我前面讲到神的心意是使万人得救，你真的相信他吗？你愿意相信他了以后，你愿意在相信后摆上行动吗？因为相信是能够带出行为的。今天是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圣灵，我们相信他也在这个地方，正在你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可以在使你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决志。首先我要来针对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们，今天绝对不是偶然你能够听到这个信息。如果你愿意今天圣灵感动你在神的面前来做决志，相信他并且愿意为他而活的，好不好？我请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因为刚才前面讲到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耶稣也必承认他。这是第一个 呼召。第二个呼召，我要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相信他，你已经也决志了，但是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为他活出那个见证出来。我们要回应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愿意来传这个福音，能够带领的门徒。如果你已经相信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天说，我愿意活出见证，愿意向这个不信的世界来传福音的，我也请你站起来，在这个时候要为你来祷告，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第一个是你还没有听过福音，你还不信的，但是今天你受了圣灵的感动，你刚才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你说我要相信主耶稣，因为黑暗已经来临，我要来救这个光的，你可以站起来。第二个我要呼召的是你已经相信他的，但是你愿意更愿意来为主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向这个不信的世界来传福音的，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来为你祷告，有没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正在有这个感动的，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站起来。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上帝正在借着圣灵在对你说话。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他是在宽容你们。神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还有没有人愿意说，我是今天我听了这个信仰，我听了这个信息，我要来相信呢？有没有？就是今天神要对你说这句话，因为他是神的爱子，那个天上的那个神差他来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趁着有光的时候来相信他，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有没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是的，我们特别为站起来 这两位弟兄来祷告。主啊，我相信是你圣灵的感动在他们的身上，以及他们要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主，我们知道你来是为了爱我们的关系。主啊，你来不是要审判我们的，主，你是来救我们的。主，你说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主，你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主啊，我们特别就在将弟兄姐妹这些还没有相信你在我们当中的这些弟兄姐妹交到你的手中。主啊，你的时间到了，主，你就不让他们相信。但是主，我们求你今天，虽然他们没有决志，主，我们就求你将那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他们慢慢的生根，慢慢的发芽。主啊，我们也献上感谢。主啊，有人愿意站起来，主，求主你今天就改变他们的生命。主啊，你让福音进到他们的身体里面，进到他们的心里面，主，他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们就再也不再活在黑暗的当中。主啊，我们也看到，主啊，如果 有弟兄姐妹愿意听了今天的信仰，今天的信息，他们愿意走出去，走出教会，走出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主，向他们的家人，向他们的朋友，主啊，同事来传福音的，主啊，你赐给他们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与勇气，以至于他们不会被这个世代的法利赛人所击败，主啊，因为他们只顾虑到你自己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将今天信仰的信心给我们，让我们以至于，主啊，我们虽然胆怯，但是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我们愿意相信你，主啊，因为你是值得我们相信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主。
感谢孙主力传道啊，在我们当中借着神的话语来分享啊。接下来是我们